我们终于明白伊丽莎为什么要找一根葱去执行这么重要的任务。
是，
我被说服，她不是想要甩锅给学生。
锵锵百宝书开箱。
来包书里有白宝，让执行和下班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执行。
Hello， 下班哥。
今天要开箱一个年轻人接受老师的指派出任务的经过。很多特务电影中文片名不是都会翻译谁谁出任务，什么什么出任务，
某某人出任务。是
下班哥的工作，我觉得你常常在出任务，因为常常在飞来飞去。
是，有些工作需要到外面开会啊，或者跟某一些团队一起工作。
出任务之前是不是都要做一些行前说明会？
对，他会有一些 briefing， 比如说我们简单介绍说，哦，你这次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大概有哪些成员跟你一起合作，当中你做什么角色，然后你有哪些东西你可以参与，哪些东西你要避开，你要小心哪一些活动，在那个国家你要留意哪一些文化的议题，特别小心在哪一方面的接触，预先做一个准备啦，带去的东西或者是跟人家互动的时候，哪些资料，哪一些的对谈的需要，先把你准备好。
跟旅游团的行前说明一定不一样。
是，
你们在做的是跨文化的宣教工作。
对，会跟很多不同这样的对象来接触，那各自有各自的一些考量。
有没有一些行前说明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们通常在跨文化的里面，如果是带团出去的，跟当地一些接触的文化的介绍是大概很重要的一环，思考逻辑或者一些文化的禁忌。
哪一些禁忌是我们以为这没什么，但其实非常会踩人家底线。
好，比如说我讲穿短裤，短裤你觉得这我们出去玩穿短裤没有问题啊，但是呢，在某一些文化氛围里面，短裤是不恰当的，特别是女生绝对不能穿短裤。你不要跟我说啊什么男女平等啊这样，那是在我们这里，可是某些地区他跟你谈不上这件事情，他如果看到你有这样的服装，他整个情绪甚至他觉得是一种冒犯的时候，你就真的要小心。那比如说印度有一个现象，就是他在跟你谈话的时候，他一直跟你摇头，你千万不要害怕。就是他就是是是是是是。
印度人的 yes 跟 no
跟我们反过来，
完全反过来。
对对对对对，
看印度电影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好笑，好像那个摇头娃娃，
对对对对对，
放在汽车上面那个摇头娃娃一样。
对对对对，我真的也碰过跟一个印度的同工在分享聊天，我发现他那个动作其实我很不舒服，很不习惯，
好像一直被拒绝。
对，但是其实你看他的眼神，不是，他又带着笑容。所以你就说不对不对，这个我要赶快随时调整自己那个角度，知道他已经回答而且他是肯定的这样子。
心理调试非常重要。
是是，要先讲完，然后再加上现场看到，加在一起慢慢才会成一个习惯，然后能够理解。
下班哥有曾经明明已经听完了行前说明会，也做足了该做的功课，但却仍然不小心踩到别人的地雷过吗？
哦，我觉得还是会有。有一些我们比如说做一些手势，比如说我们喜欢那个大拇指，就是诶很好很好。
赞赞赞。
对，但是有一些地方这个动作是冒犯的，你马上要跟对方道歉。对方其实大部分他在跟我们接触，其实人家心是宽的，他知道你在回应他的时候表示你已经留意了，这就是好事了。我们即便有时候知道也还没有办法做到，但只要你有意识到觉得冒犯人家，你只要适当的道歉，人家大部分都可以理解，因为你是国外来的，你是其他地区的，所以不太懂这个方式，他也能够接纳。
你是从对方的惊吓表情当中瞬间读懂了，哦，
是
我做错事情了，
就是可能他眉头一皱，就觉得诶怎么会突然这个反应，但是他其实是保持礼貌，他并没有说出来，只是意识到这个状况是不对的。
有些地方的人会把你竖起的大拇指解读成你对他比了中指那么严重的事情。
是是是，对对对，
宣教是真的很需要不止两把刷子，可能要20把刷子。
对，所以我们常常鼓励很多想去走这条路的，前面的耐心学习是绝对需要的。比如说你既然要走到这么深入的，你一定要花足够的认识，对对方来讲才是一个有礼貌的方式，你传的那个过程当中他才会感觉是被你接纳的。
如果人已经在异乡了，但真的不小心发生了一些危及安全的事情，
是
有没有一些基本原则可以谨记的？
我觉得跟所有人沟通，我们都体现，我知道你学不全所有的文化，但你一定要很谦卑的承认我自己不懂，请对方勇敢的告诉你我有哪边可能是冒犯你们的，不适当的词句的，求你原谅我们，自以为懂，这是最危险的。做错了还要硬要说我们那边都不是这样，对对方来讲其实非常的冒犯。所以如果你真的碰到对方情况不对，你记得道歉很重要，而且很真诚说对不起，是我不理解，可能不小心冒犯，通常很快都可以解决。
宣教师的第一课绝对是要做一个好学生。
没错，过程一直在学习的。
我们今天就来开箱这个年轻人他出的任务，还有为什么他被交代讲完一段话然后就要赶快逃跑，
转身逃跑。
哇，这个行前说明会很特别。
是。
讲讲百宝书开箱，让我们来开箱《列王纪下》第九章。首先要先回顾以利亚先知，他在被上帝接升天之前接受了三个任务。
是。
一，高亚兰人哈薛做亚兰王。
是。
二，高住在约旦河东的以色列人耶户做以色列王。三，去找以利沙，高他做你的先知接班人。实际上以利亚只执行了任务三。先前我们开箱过以利沙前往亚兰去执行任务一了，今天要开箱以利沙如何去执行任务二。说到底，夏凡哥，你觉得上帝为什么不让以利亚执行完三个任务，就把他这么快的接走了，好像丢两个烂摊子给学生一样？
我觉得其实以利亚要传承给以利沙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包括这些工作是一个延续性的表达，不是一个先知完成所有的事情，而是上帝的工作一定会被完成。那在过程当中，他上帝透过不同的先知或不同的人继续的接力的完成这些事情。上帝计划不是停留在一个点上，他是一直延续到他要完成的时间点，而这当中会经过不少人的角色做不同的工作。所以以利亚虽然接受了这个任务，但是上帝叫他回去的时间也已经确定了，他只要做一件事，是把这个任务很仔细的交给他接棒的人，并且按着神的心意去完成，他就已经完成他的任务了。
其实以利亚并不是接受了三个任务，他只是成为第一个听众，听见了上帝的心意当中，
有三件事要完成，
要做完这三件事。他做了其中一件事情，然后把剩下的两个再交接给他的学生以利沙。
对，我也相信上帝上知道说你这个做完，但是那两件事记得他一定会完成，这个部分就交给上帝来处理吧。
今天我们要开箱的就是这个任务二到底是怎么样被执行的。首先被上帝点名的这个人物，他的名字叫做耶户，是个北国以色列人。他原本是亚哈王的亲信军官，见过亚哈王如何把无辜的拿伯陷害致死在侵占拿伯的葡萄园。耶户也听过许多次以利亚对亚哈王全家所说的审判预言。以利沙先知没有直接去找这个耶户哦，而是某一天指派了一个年轻的先知门徒交代他说，你准备好现在带这瓶橄榄油去基列的拉莫找一个叫耶户的人，他是约沙法的儿子，宁氏的孙子，你带他到一个没有人的房间，把这瓶橄榄油倒在他的头上，宣布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王。记得哦，讲完你就开门赶快逃跑离开那里。
是，
这个任务本身很特别而且为什么以利沙好像也把这个烂摊子丢给一个学生呢？
我相信这当中应该也有上帝对他的提醒跟指示。还有一个可能性，我们在猜，上帝透过以利沙转给这个徒弟去做这件事情，可能他挑了一个飞毛腿，就是跑起来绝对是快的一个人，
跟任务本身的需求有关，所以他要从一大群学生当中挑一个谁可以跑得最快。
对，我其实这是后来才想到，因为以前就想说挑一个这很奇怪，那你自己去就好了，有什么了不起。按照这样动作来讲，思考来讲，我觉得跑变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如果跑得不够快，那可能就麻烦了。
忽然间觉得这件事情可能蛮有意义的，因为以利沙是个老人家，
是
他八成跑不快。
对，他就是再年轻他可能也都没有那个学生快，所以我想他的年龄就是他就是壮年人好了，五十六十，但是对他来讲这个跑步我还是年轻人快，上帝交给这个年轻人也是有道理的。那另外也就是说他的小徒弟去还有关系是这个人跑了无足轻重，但如果是以利沙那就事情大条了。
我们来聊聊这个任务的需求。为什么会需要讲完就开门赶快逃跑？因为他们都是北国的先知，现在这个任务要去找一个北国的军官耶户，为什么会一定要赶快逃跑？
耶户这个军官，如果你从他后面所做的事情，你会发现这个人绝对是心狠手辣，而且是绝对保密到家的人，他在各种的消息的守住上面是很小心的，所以你会看到他在沿路这个事情在发生的过程，只要有相关可能会被泄露消息的地方，他都会用很严格的手段去处理它。这个问题如果这个消息走漏了，他就可能变成众矢之的，变成王要处理的一个机会，叛变啊，你这个有心来篡王位这种概念上做了一个预备。以耶户个性来讲，你会发现他是非常果断而且是 讲不好听一点，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有机会来陷害到我。
即使这个秘密的源头是先知说的，耶户他仍然会把传话给他的人杀人灭口，
这是非常有可能，或者是至少把他抓下来。但是以他们的个性来讲，杀了是最安全的，就不会讲，死人不会说话。
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找个飞毛腿了。
是，这就是我要讲的。
再来讨论，你刚刚说学生跑掉了无关紧要，但以利沙跑掉了可能有关紧要。
是，第一个，以利沙他是权威人士，如果以利沙跑掉了，不得了，可能这个消息他一旦出去随便讲一句话，耶户是没有办法应付，因为他是有民心的力量，甚至也有政治圈里面对他信任的力量，就会产生一些反效果。以利沙讲出来出去，如果把话传开了，对整个的以色列国都有动荡。但这一个人算了，也不知道你是哪一根葱哪一根蒜，我接下来了可以准备我接下来当王的预备。如果你真的跑掉算你 nobody， 不会有人去相信你的话，我也就算了，我不要花那么多力气去处置你，这也是一个可能性。
我们终于明白以利沙为什么要找一根葱去执行这么重要的任务。
是，
他自己去真的是不行耶。
对，他太招摇，而且一到可能就已经被注意到要围困他了。
我被说服，他不是想要甩锅给学生。这个年轻的先知他完全按照以利沙的话，当他找到耶户的时候，其实那里有一大群军官正在开会。他把耶户一个人单独叫去没有人的房间，然后把橄榄油倒在他的头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我膏你做耶和华百姓以色列的王，你要杀死你的主人，就是亚哈的儿子，现在的北国国王，这样我就惩罚了耶洗别杀害我的先知和其他仆人的罪，所有亚哈的家人和后代都得死，我要从以色列除掉他家族所有的男人，无论自由或不自由都要除尽，我要像对待以色列的耶罗波安王和巴沙王的家族那样对待亚哈的家族。至于耶洗别，没有人去埋葬他，他的尸首要被耶斯列地方的狗吃掉。这段预言跟上次开箱的给亚兰人哈须的预言非常相似，都是上帝指定他们要篡位为王，为的是要执行上帝的审判。
对
我们读者来说，上帝为什么要用这种很违反传统礼教观的手段？不能够光明正大一点吗？
这过程当中让一些本来就心里存有一些企图的人能够有一个机会知道说，你的企图如果没有上帝的成就是不可能的，也在给他们一把刹车皮，想说你，我会告诉你会做这些事，你会不会因为上帝缘故停手，或者是在这当中因为尊重上帝给你的机会而成为一个遵从上帝的王。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上帝都在留下一些机会给这些人。当然那你怎么找一个坏人来管这个世界，可能在那个群体当中他正是一个有力量的人，但是呢不表示上帝对他没有任何的惩罚跟任何的一些要求的审判的结果。所以你会看到这些人虽然上去了，但他们也会面对他在施行这些恶行之后要自己面对的后果。
我觉得领受这种预言的人很像是一个忽然间中乐透的人吧，有人做了什么预知的梦啊，
对，
梦到一个数字，然后他去买了那张
彩券
之后就真的大发，哇，我中了好几千万。
对，
但是他跟给他这个梦的
对
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存在之间并不会有任何关系，他只会很开心，耶，我赚到大钱了。
是，
所以我总是怀疑上帝用这种方式让耶户大发好了，还有像上一次让哈学大发好了，
是
好像对于他们跟上帝的关系没有帮助。
你会发现在这里面给他们所谓大发这个消息的时候都会提醒他们，你们将会如何如何如何，这件事情就是跟我们一般讲，哦，你拿了一个彩券你中奖，然后呢重点是在后面上来告诉你会变成那样，那你自己要决定。就像我告诉你会中一张彩券，哇，你会得到5亿元，但是我要提醒你哦，当你拿到这5亿后你会变成一个花天酒意到处败坏，然后你会失去自我，然后叭叭，这讲完之后我就会问你，那等到你真的拿到了你还记得后面讲的这些话吗？你会去思考这些钱会不会让你变成这样，还是我应该换一个角度来善用这笔钱，而不要让它变成把我拉到坑底的那个危机。
上帝好像都不怕给人好处会让人变坏耶，我觉得这有点像回到创世纪，上帝都不怕放一棵分别善恶树会让人有机会变坏。
是，其实我觉得上帝容许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他的目的是让我们很清楚的终于明白上帝给我们的那个是祝福，但这个祝福如果不用在上帝的里面， 它就会出现非常多问题。不可否认，我们用了很多的摔跤的过程才搞清楚说，早知道我就好好把这东西放在箱里面好好用，就不会像我现在用到变成这个样子，我怎么会把自己走到那个极端？那个罪的吸引力跟罪的个性的引诱，其实是在我们健康的时候常常把它忽略的，会说哎呀怎么可能，不会是我啦，才轮不到你放心给我这个祝福。但上帝祝福人的心愿他从来没有放掉，他就是希望人得到祝福。但是在得到祝福的过程的里面，我越来越学习认识，原来上帝在给我这个福，我要好好珍惜的用，并且让上帝教我怎么使用这份福气。
这个年轻先知一讲完话，立刻开门逃跑，
拼命的逃了
好诡异的画面。但我们刚刚已经剖析完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做，
是
好像在证明耶户是一个比哈薛更残暴的人。我们上一回说哈薛将来会屠杀以色列的孕妇跟婴儿，耶户可能比他更残暴。
他其实不见得更残暴，我们只能说无毒不丈夫，这句话你就可以理解，就是你为了要做一个成功的人，或者是你要完成这个目标，你的手段可能绝对不会轻忽，谁挡住我谁就倒霉。比如讲曹操，你就可以知道他怕泄密，他可以把所有人都杀光干掉了。
在乱世当中不狠毒就不出头，
是尔虞我诈，不防着点人家会害我的。
耶户他回到了刚刚跟其他军官聚集的那个会议场合，
是
军官们就问他说哎，那个疯子要你做什么？
是
显然他们真的也
觉得这个很奇怪，对不对？
来者当成一个人，就是哎，哪根葱啊，那个疯子跟你说什么？
对这个 nobody 可以跟耶户能够当场就在一个房间里面，他不担心这什么东西，耶户一刀就把他砍死，所以 OK 让他们可以自己谈话。
这个年轻人并没有引发其他军官的防卫心，
就会觉得哎，又来了一个小子，让他走吧。
他们开玩笑的这样子问耶户，耶户也开玩笑的回应他们说哎呀他胡说啦，其他人却不相信，一定要耶户
讲
清
楚。
耶户就坦诚那个人说耶和华要他做以色列王，没想到这话一出，众人立刻都欢呼起来，赶快脱外衣铺在台阶的最顶端，
是
让耶户站在上面，然后吹号角呐喊说耶户做王了。这个反差很奇特也刚刚不是才说哎，那个疯子跟你讲什么，结果后面耶户真的讲出来，他们全部都听信。
军官到底开会在讨论什么？我的心里就在想，可能跟这个早就有一点关联性，他们都在心里在预谋了，突然听到有一个借着上帝的话来告诉他们，他们就马上的支持耶户。我想这就是很明显的一个答案，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应该早就已经有预谋了，就好像哈薛那时候他其实心里面都有这样想，只是这件事更坚定说你放心，上帝站在你这一边了。
耶户这个人本身就很有人气，他是不是其实已经是一方军阀这么大的将军了？
是，我觉得相当可能是才会这些将军要跟他一起开会。你要这样想，我如果不是大元帅，将军为什么要听我的？大家都是一方之霸。但是如果在过去的战事里面，他们信任他，又加上国家给他的权柄，他可能早就已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差一步了，看他要不要。而他们这些当中可能早就已经在酝酿这件计划了。
这个耶户就跟哈薛一样，听闻话之后立刻开始酝酿他的篡位计划。
是，
当时北国国王正在耶斯列城养伤，因为他在跟亚兰的战役中虽然保住了边境小城拉莫，但是他本人受了重伤回到耶斯列城养伤。
是，
而耶户他们那些军官此时还在镇守拉莫城，可能是因为刚刚打完仗需要
巩固边疆啊，
加强边防啊，可以让亚兰人不再动，
不敢轻易，对，不敢轻易来打仗。
耶户就交代所有现场的军官说不准走漏消息，你们要是拥护我就不准让任何人去耶斯列通风报信。
没错，
这些人真的都听他的话。
当然，可见他过去的军阀绝对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谁要是犯了谁就倒霉了。
这种地下 leader 应该都是王最忌惮的事。
对，
但当时候的北国国王好像没有意识到耶户已经身世如日中天了。
对，其实这种能够被篡位的过程绝对不是一天造成的，也就是说国王的力量都已经慢慢消退了，甚至有一种就是放任了， 才会养出这么多有企图也有能力的一些枭雄就开始出现，
狼子野心就慢慢做大。
嗯，因为他也确定是你看都是我在管，你这个王每天坐在上面等着看我的结果而已。
上一回我们有提到说，当北国国王约兰正在耶斯列城养伤的时候，他的侄儿南国国王亚哈谢率团来探望他了。
是，
这个亚哈谢一直以来都跟妈妈娘家走得很近，
对，
所以当约兰王去打亚兰人时，亚哈谢也立刻同意，好啊，我们来帮你。
嗯，
现在战后来探病，当然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对，
那一天，南国国王跟慰问使节团已经全部抵达北国耶斯列行宫了。
嗯。
耶户驾驶战车率领一大队人马朝着耶斯列行宫而来，远远的瞭望人看见了就通报卧病在床的约兰王。
是，
约兰王就先派骑兵迎向前去询问，耶户你来做什么呢？
嗯，
耶户却对那一个骑兵说，关你什么事，你转身跟在我后面。
是，
骑兵就立刻听话跟在耶户身后。没有人回来通报，所以
更紧张了。
约兰王又派出了第二个骑兵，
嗯，
但是当骑兵赶来问候耶户的时候，耶户对他讲同样的话。
是，
第二个骑兵也转过身跟在耶户身后了。他们是不是很怕？如果把这个消息报回去，可能转身脑袋就掉了。
对，他们这个应该很明白耶户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既然讲了这句话，他的什么企图，他们也就知道了。好，你现在有本事，你就赶快转回去看看，看得出来耶户这个人。他在武力的形象跟那个独断的形象，那绝对是非常清晰的，没有人敢轻易违抗他的命令。
因为连续两个骑兵都没有回来通报到底耶户是什么样的来历，
是善意还是恶意，这个但这已经很明显了。
虽然约兰王卧病在床，他也立刻警觉到大事不好了。
没错，
立刻叫人准备马车，他跟南国亚哈谢王各乘一辆马车，速速的出宫迎上去。双方交汇在王宫附近的葡萄园，
嗯，
那个葡萄园就是从前拿破的葡萄
园，是，
啊，好戏剧化的场地哦。
你觉得这些巧合放在一起，又看到上帝的手隐隐安排的样貌了。
北国约兰王站在马车上，率先打招呼说：“耶户平安吗？”
嗯，
耶户说：“你母亲耶喜别的淫行邪术这样多，怎么能平安呢？”
哇，这个很直白了。
这话一出，约兰王立刻就调转马车要往回跑，同时他对着南国亚哈谢王大喊说，亚哈谢反了。
嗯，
耶户这个时候却立刻拉开弓一箭射出去，
嗯，
当场射中约兰的后背，而且还刺穿他的心脏，那根箭从他的前胸穿出去。
是，
约兰王当场就死在马车上，这个是几秒钟的事情耶。
是，
耶户这个人真的是好有才哦。
所以我想他是勇武，才能够在这么多的军队里面赢得这么多的民心，可以这样讲，
武功高强。
对，就在那古代的战争里面，如果一个将领本身就没有武将的才能，其实不能够让人家心服口服的，尤其当时都是打肉搏战的模式。那另外他的领导才能，他也确实展现出了他的那个掌控军队的能力。
光是约兰王在跟亚兰的战役当中受伤，
嗯，
可能就足以使民心动摇了，
嗯，
因为这么多军官都没有受伤，
嗯，
就国王约兰王受了重伤，
对，
躺在宫殿里面，
嗯，而且其实约兰这时候他其实已经重伤了，他跑出去去迎接，他心里面其实那种害怕跟想要一点点机会转机的可能性都在当中。
约兰王在马车上一转身的功夫就死了，
没错，嗯，
死在马车上。
嗯，
耶户就叫另外一个军官去把王的尸体拖下车丢在田里。
嗯，
因为他们从前都听过以利亚先知转达耶和华的话，说我看见拿伯的血和他种子的血，我发誓必在这块田上报应你。
是，
所以他们趁这个时候来执行了上帝的预言，嗯，
对，他就照上帝跟他讲嘛，就去做了。上帝你让我要当这个王，所以我就按照你讲的去做这件事情来回应你。
我们发现上帝报应恶人的方式其实也很非常，欸，
嗯，
正如当初拿伯死得非常非常一样，
上帝真的要报复是手不会软的。但是呢，也要理解一下，上帝在我们最后那个关头之前都给我们非常多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恶人活得久一点点，但其实那个当中给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直到不可挽回为止。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期待上帝会报应恶人，
嗯，
让他不得好死呢？
我觉得我们心里面难免会有这种报复的心态，但我觉得当你在沉浸下，你只要记得一件事，不管如何，我虽然有这么多的愤怒，但我把它交还给上帝，相信上帝最后的判断是公平的， 免得你被那个愤怒包围了，每天都在想说他怎么样死，怎么样完蛋，妨碍你继续正常生活的状态。你仍然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可是你不再看你的恩典，你不断的每天在盯着这个人有没有遭遇报应。
但如果我是拿伯的妻子，如果我是拿伯的儿女，
是
我真的会恨死亚哈王诶。
是啊，
我当然会每天都期待什么时候上帝才让亚哈王不得好死。
可是你也会看到在过程当中，我们几乎没有谈到他的家人这件事情的反应。家人，这个妻子，孩子们，他们无力反抗中无奈的接受了。你放心，上帝依然记得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一直活在恨意当中，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提醒。如果我们一生都活在恨意的里面，是不是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相信上帝的公平，或者我们认为只有恶人死凄惨的才是让我心里平安的。可是你真的平安不是来自于这个恶人得到了最大的报应，而是你依然在上帝的手中，你相信上帝最后的公义。因为如果有一天这个人悔改了，你可以接受吗？你会说不，上帝他一定要死，怎样怎样。那你忘记了吗？上帝使一个恶人回转成为一个良善的人，这件事情不是从死里复活一般吗？
有些小虾米发现自己真的无法斗垮大金鱼的时候，真的会像你说的陷入一种极度的绝望。
是
那种绝望，是我连恨他的权利都没有。
对，
因为我没有资格，我没有任何的力量。
对，
即使是这样子的绝望，或者我们刚刚说的极度的苦毒愤怒，好了，上帝能够帮助绝望的人，愤怒的人，上帝也绝对不会忘记那个恶人曾经对你做过什么事情。
是不是说你们啊就无所谓，好像当作阿 Q 这件事没发生，而是你愿意把你愤怒不断的跟上帝来陈述，然后你还是承认上帝的存在。我觉得上帝会慢慢的让你在宣泄之后停下来，重新看你扔在上帝的手中，上帝仍然继续供应你的恩典，然后上帝会记得你心里曾经有的遗憾，他仍然会在那个适当的时间去完成他要完成的工作，免得我们一天到晚活在那个悔恨跟痛苦的里面。走过来，上帝要带你走过去。
我们常常在讲讲百宝书里面提一个观念，叫做上帝不只是活人的神，他也是死人的神。
是，
不管他因为什么样的缘故而死，上帝仍然是他的主，上帝对他所存在的地方有完全的主权。
没有错的。
再回到刚刚这个史诗级惨死画面，
是约兰。
南国的亚哈谢王在另外一辆马车上面，
是
他目睹舅舅被一箭射穿，立刻驾马车逃跑，
赶紧跑。
耶户的人马却在后面紧紧追赶他。亚哈谢王一直逃到了米吉多城，也被杀死在马车上了。但耶户并没有叫军官像对待
约兰这样把他丢
一样的来羞辱犹大王的尸体，所以其他的犹大军官把王的尸体带回耶路撒冷安葬。
他其实也做示威，但是呢，不要把两国的关系破碎掉，变成是一个他接下来要面对处理的问题。聪明的地方在他要当政一个王，他现在已经把原来的王处死，而且说按照上帝的心意，我是代替上帝来审判他的，所以他似乎拥有了一个当以色列王的正当性。但是呢，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要树敌，我把南国的犹大王杀了，让你们送回去，让你们知道一件事，接下来当的王不好惹，不要以为你们可以轻易报复，我让你们回去，这也是我对你们的恩典，我不赶尽杀绝，我也不要跟你决裂，千万懂得了，我们现在新上来一个厉害的王了。
处死亚哈谢是按照上帝的审判预言，而不抛尸亚哈谢算是给南国国王基本的尊重。
是，也就是让你知道，我到此为止，我先收手，我绝对有办法处理你们。
耶户接下来抵达了耶斯列王宫，要来处死那个恶名昭彰的女魔头亚哈的王后耶洗别。
是，
下一回我们会开箱到耶洗别如何不得好死。
是，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之心，
我是夏凡哥，
下回再来开箱咯，
拜拜
拜拜。